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我是能杰，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专题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美国东协特别峰会在5月13号的时候已经闭幕了，许多的媒体都相争的报道，但是我们呢却刻意延后一个星期才来制作这个相关的专题，主要就是希望能够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观察这个峰会后续的一些发展，并且观察本地媒体对于这次峰会报道的角度跟态度，毕竟这个峰会跟我们马来西亚是非常有关系的。美国东协特别峰会有哪一些实际的成果呢？其中包括了一份包含28个面向的联合愿景声明，更计划在今年11月把原本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更是宣布将会投注6000万美元的资金，协助东协国家加强海洋安全，被解读为剑指中国，这里面的剑指中国的意味是蛮浓厚的。那么此外呢，拜登还将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20号展开任内第一趟的亚洲访问，期间呢可能会公布亚太经济框架的细节，那么到时候新加坡跟菲律宾等等东协国家呢都有可能会被纳入这个框架当中，明显是想要从经济的层面来挖中国的墙角啊。那么这一场以经济框架为名的峰会里面又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大国角力呢？我想这个时候我们马上请出来我们今天的来宾，再次邀请到了蔡静航，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静航，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欢迎你静航。
哎，听众好，主播好。
是，我相信静航你应该对于这一次的峰会应该也是蛮关注的吧。
对，
那这一周以来其实我们观察到很多本地的媒体都从美国承诺东盟的1.4亿投资来跟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40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来做比较，然后就说哎，这个相比之下是苍白无力的。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读这个金额的落差，把对东盟的投资金额跟一个对于提供给战争的援助金相提并论，这个是否恰当呢？
这个当然是不恰当的对比啦，因为第一哦，乌克兰正在进行战争，然后我们又没和别的国家开战，为什么乌克兰会需要这么多援助？因为你处于作战状态的时候，军队维持作战的费用是很昂贵的，例如燃油、各种标号的汽油、柴油、机油、齿轮油、子弹、弹药、反舰导弹、炮弹、炮射式导弹、反舰那个反坦克火箭弹，这个一枚那、这个一枚反舰导弹几百万美元、上千万美元，巡航导弹也是这样。那装备维修补充、军装、步枪、机枪、迫击炮、坦克、装甲车、直升机、战斗机，还有军粮，那你维持这些运转那都要钱。那还有一点哦，作战状态之下你的补给数额大概需要预定数额的3倍。打个比方，例如一场战役我们先预计说要1500吨燃油的话，那基本上要预备的是4500吨，那预防战争上受损。所以这个跟一般的经济援助就完全不同了。那第二点是说，美国这次提供的6000万美元是用于东协的海上安全执法的部分，它不是国防费用。海警是 Coast Guard， 那海军是 Navy， 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军队，他们的装备水平跟任务就完全不一样。那第三点就是，其实美国这次拿钱出来了，主要的目的是抛砖引玉。那援助内容还有什么清洁能源啊，那个健康检测项目。如果你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投资项目投资者之一的话，那意思就不一样了啊！就像主播，今天你去创业，你开火锅店，你投资50万 ringgit， 那结果郭鹤年来投资10000块零级，你说郭鹤年这三个字分量比较重，还是那10000块钱？那美国的效果也是如此的，它带来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信用背书，还有它的支持态度，那这个其实才是重点。
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说，美国他在这次峰会之后呢，他态度也是比较暧昧的啊。他说他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峰会 并不是有意要拉拢东盟的国家一起来对抗中国，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美国他现在他到底在布局什么事情，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那静涵你观察在长期的布局上面，美国是否又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呢？
我个人的看法，美国的真正目的、哦、是要维持在东南亚的军事、哦、平均的态势。因为你说实话，马来西亚 GDP 总量才日本的5%左右，你10个马来西亚才半个日本，你把全东南亚的海军拉出来，你还不如直接用日韩的海军会更快一点，更顺手，更先进，训练还更好。所以那美国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要让东盟国家与中国在东南亚形成拉锯的态势，那保证东南亚不完全倾向中国，那你分散中国对外的目标。因为如果、中国真的能够整合东南亚，假设他做到了，他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印度洋、南太平洋，甚至回头在东北亚跟中华民国台湾、日本、韩国全方位对峙哦，那时候美国在东北亚面临的压力就更大，那美国还不如拉拢一下东盟呢，把那个东盟拉入他们的叫做印太框架，那维持住与中国博弈的这条战线。嗯，长期而言，那美国是否能够达到目的，那就取决于美国海军的实力和经济上对东南亚能够提供多少投资。因为你美国很聪明，但是我东协也不笨啊。如果美国能够维持住他的霸权，那美国在东南亚就有话语权。如果他维持不住，当年我们用多快的速度抛弃英国，未来我们就会用多快的速度抛弃美国。所以重点还是在于美国还愿不愿意加大在东南亚的投资，还有就是援助。那如果他愿意，那我们当然也能够进行部分的配合、保证军事，那避免的解放军过度的就是在南海过度的强势这样子。
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像我们的邻国新加坡，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他可能在经济的层面上面他跟中国深化的去有很多的合作，但是在国防跟军事上面他就跟美国走的比较近啊。那其实你观察说像东盟的其他国家包括我们马来西亚，我们会不会要被要求选边站，还是大家会比较聪明一些，像新加坡这样子就是会在中间去斡旋，然后去找到说对于自己的国家最有利的位置，你怎么观察？
关于这件事情的话，小国嘛，那尤其在外交事务上面，这个其实东南亚国家都相当擅长、东盟国家其实他不建议，他不介意、美国参与东南亚事务，他大概率是会支持美国的，因为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给中国一个提醒，我们很愿意跟你中国合作，但如果你不善待我们，那么我们找别人合作也是很合理的。那第二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小国似乎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怎么左右逢源，东边也转西边也转，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我们小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想着如何活下去，而左右逢源是因为你的外交办得好附带的福利而已，一定是先谈安全再谈逢源，这个才是东盟国家所想的，因为你有钱你也要有命花，对吧？那像新加坡他跟美国的合作啊，历来在国防军事上的合作一直都很紧密，那在那个我要没有记错是在樟宜的附近就有那个美国的军机场还有港口，那港口它实质上也是经常停泊在新加坡的港口。那他为什么在经济上靠拢中国，那在国防上靠拢美国呢？因为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而言，他要先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他需要有霸权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作为背书。那以目前中国解放军海军的实力，他还力有未逮，还是做不到的。
嗯，了解。我觉得其实东盟国家在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当中呢，大家可能在出席这件事情上面也是让很多的媒体去讨论的啊。大部分的这个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唯独我们看到菲律宾跟缅甸是缺席的。那缅甸的情况可能是比较特别一些，我们先来看一下菲律宾好了。你会怎么解读啊？这个菲律宾他不是刚刚选出了这个新的总统嘛，然后但是他的这个现任的总统杜特地 他是没有出席的啊。那很多人就会解读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菲律宾已经是选边站了，他就是仅仅跟中国站在一边，所以他不出席，是这样子吗？
其实也不会，因为首先我要先说，菲律宾和美国的交情在东盟国家里面其他国家是比不了的，包括美菲防御协定，包括美国历来对于那个菲律宾的支持和援助。那当然现在菲律宾可能会比较贫穷，跟有一些战乱地区出现，可是这个锅真的不可以扣给美国，因为美国对于菲律宾真心是很不错的，这一点要先说明白。那所以你对菲律宾来说，他还需要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叫做大拜拜式的一种团体活动来彰显自己跟美国的好交情吗？其实他不用，他已经很好了。那第二点是说，因为菲律宾现在新任总统他才刚选出来，他六月才上任。那通常我所知道的啦，一个政务官如果他要接手所有的政务，搞清楚里面这个东西是怎么运行的话，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现在让那个小马可斯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很多的一些杂物啊，还有就是一些安排上面的话，其实是会有困难。那杜特地需不需要去出访的？其实也不用，因为他现在是作为一个看守政府，然后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保证这个权力的和平交接就可以了。那美国其实也知道说 OK， 那菲律宾跟我的关系并不差，那杜特地现在是看守政府，那很多东西可以等到小马可斯正式上任之后再来好好讨论。那既然刚好就是菲律宾碰到总统大选，也就不需要去强求他做这件事情了。
了解，我们也不需要去过度的解读这个杜特地缺席这件事情啊。但另外一个没有到场的国家是缅甸啊。那其实美国是支持东盟阻止缅甸军事代表出席这一次峰会的决定。当然缅甸的局势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那当然有一种期待是说希望美国可以多做一些在缅甸的这个军政变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忙啦，包括了乌俄战争，还有世界上这么多地方的局势，是不是其实美国对于缅甸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呢？你觉得？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就是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美国其实在缅甸的行为啊，大概率是不会超出东盟的决定，因为缅甸这个国家其实很鸡肋，你懂吗？就是那种食之无用弃之可惜的等级。他对于美国而言，你去拉拢缅甸然后得罪所有东盟国家，你觉得对于美国而言他需要这么做吗？好像又不需要。那如果完全无视缅甸呢？这完全无视缅甸又担心中国钻了空子，然后就是跟中国跟缅甸达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可是目前又没有，后来又发现那个敏昂莱是不是？对，这个 SAC 的这个国家行动委员会，中国的话他也不听，他就是属于那种油盐不进的，然后又很敏感，所以你对美国来说，你拉拢他干嘛？那东盟既然已经决定忽视缅甸，代表说连东盟都已经放弃了，那你美国干嘛打东盟的脸去跟缅甸套交情呢？那现在就没这个必要，既然已经确定了中国跟缅甸的关系也不如从前了，那我也不需要去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些行动。那美国需不需要去支持翁山书记，就是因为政变的关系他下台吗？这个也有一些争议，因为之前翁山书记在对待罗兴亚这个议题上面是有引起一些争议的，然后西方国家是相当反感他的一些决定，所以你会发现到你想要支持你完全找不到任何代理人，那你想要反对其实大家都已经反对了，那还不如这个样子就跟随东盟的决定大概是这样，所以他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动作了。
好，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回到马来西亚，就是我们看到这次马来西亚的首相伊斯迈沙比里也出席了这一次的峰会。那美国这次在东盟里面非常明显的他就是希望能够扮演更多的角色，那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当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不管在文化经济上面也渗透的非常的多，所以站在马来西亚的立场里面，其实我们即将会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在这次的峰会当中看到什么样子的机会吗？
其实我之前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有点想笑，因为我的回答会比较直接一些。
是。
我认为啦，在这一次，我们最好的角色就是一个令人遗忘的角色，因
哦，
为这
为
件
什么
事
呢？
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敏感。那美国重回东南亚，那这个就牵动了中美博弈。美国在这一次东南亚搞这种大动作，又是邀请大家来白宫啦，又是承诺这个投资项目，又是说以后还要再引进后续20亿美元的投资啊，这些。其实他要宣布的就是一件事：我美国回来了，你们的大哥回来了。如果马来西亚对美国回到东南亚表现得太积极，你就是不给中国面子。如果马来西亚表现得太消极，你现在就是不给美国面子。其实你里外不是人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参与，但是请你们尽快忘记我们。那我们最大的机会就是默默参与各种投资项目，安心赚钱啊，免费的你就多拿一点，那要钱要命的呢，就跟他说下次一定就好。因为其实，在那个美国对于东南亚的这个布局里面，大概大家比较熟悉的话，都会知道说，在美国跟菲律宾关系也不错，美国跟泰国的关系也不错，那美国跟新加坡的关系也不错，那为什么中间刚好缺了一块马来西亚呢？因为马来西亚知道，假如今天我们就直接纳了投名状的话，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你就先纳入投名状，只是为了争取更多利益的话，你后面还是要还清这个债务的。所以，与其胡乱表态，或者是太过积极的表态，不如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安静的参与者，那避免中美博弈的这个灾难啊波及到我们。
是在大国角力之间呢，小国可能还是要步步为营，比较小心、谨慎为上啊。但是不好意思，今天做了这一题节目，我相信大家也很难忘记马来西亚的存在。那
哦，惨了惨了！
好，最后我觉得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态度好了啊。讨论这次峰会绝对不能够少了提到中国的反应啊！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他就说呢，中国是不会和美国一样在区域内搞零和博弈。不管大家相不相信赵立坚讲的这句话，但是他至少他是表了这样的态度哦。靖航，你觉得中国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来迎战美国在东盟区域内的这些动作呢？
我认为短期内啦，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不会有太多变化，因为他们定下的战略至少都是以10年、20年作为一个基础，所以除非遇到很剧烈的变动啊，否则他不会善意的去更改自己的战略目标。那长期的经济利好，那才是他的主要武器啊。如果你仔细去看赵立坚的说法，其实他很聪明，他谈的都是合作发展，他甚至都没有去指责美国。赵立坚只是说：“哦，美国是否要针对中国？那你去问美国怎么想的，你就别问我了。”然后他在那一次的那个例行记者会呢，他也没有指责东盟国家什么西瓜喂大便啊，跟邪恶的美国合作啊，我们应该一起对付美国人啊。他就用大篇幅都是在说什么疫苗援助啊，进口更多农产品。啊，保证就是东南亚的这些农产品进口到中国，然后还有就是双边贸易额啊，然后他还说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关键是要倾听亚太国家维护和平、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心声，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那他传达讯息，用我的方式来理解，就是中国很隐晦地表示，我是来带着你们发展的，不是带着你们去制造敌人和对抗的。那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如果现在表现得过度强硬，你就是把东南亚推向对立面。我打个比方，例如你中国增派更多的军舰到南海，你想想，正在美国开会的 Sabri，请问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寻求美国更多的支持，包括那里刚好那边还聚集了8个国家领导人，那大家更方便了。那可是你表现得过度软弱可以吗？也不行，因为你会让那个东南亚国家认为你还不成气候，你甚至连一句硬话你都不敢讲。所以，利用经济手段啊，让东盟国家感受到中国的善意，那我相信东盟会愿意接受中国，就是作为一个更温和善良的霸权去领导远东地区。这马哈迪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我们希望在这里看到更多的投资，而不是更多的军舰。 所以中国要如何应对美国的挑战？我认为中国会持续加大对东南亚的投资，那强化亚投行的作用，因为亚投行是做那个基础建设的
是。
投资信贷，那这个东西对东南亚来讲就很紧缺。还有一个就是强化"一带一路"战略。那如果你可以让东盟国家对中国形成更紧密的互赖关系的话，其实美国的这些动作，假如它的这些投资没有形成多大的涟漪效果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化解于无形。
是，我想在大国博弈之间呢，它就像是一个肥皂剧一样子哦，我们大家都在看热闹，但是实际上它可能真的是会牵动很多的层面，包括了军事，包括了经济，甚至是民生哦，所以我想大国博弈呢，除了像看好戏一样，看肥皂剧一样去观察它之外，我觉得也是要去思考它到底对我们自身，甚至我们整个商业群体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影响。今天还是要再次非常谢谢静航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国际周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BFM 的网站跟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周会持续为你关心重要的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